大家好，欢迎收听七十迈旅行故事，我是卢伟。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汤堆村的黑陶制品。在云南中甸香格里拉县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做汤堆村，这个好像是一个默默无闻很不显眼的小村落。这个地方隶属于香格里拉县的尼西乡，但是在当年这可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镇，这来来往往的马帮都会在这里稍微歇息一下，所以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朴的藏族民风，还传承着2000多年的历史，还有最重要的是民间黑陶的制作工艺。黑陶当然又以汤堆村作为代表。藏族的民间艺人在过去的2000多年里，世代都在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用勤劳的双手打磨和抛光这些黑乎乎的陶土，同时传承着属于自己的黑陶文化。汤堆村这个地方是在干热河谷的河谷地带，主要的粮食作物是青稞苞谷还有土豆和小麦。全村呢大概140多户，总共700多人，基本上都是藏族。其中22户家庭大部分都是利用农闲的时间来制作黑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考古专家先后在德钦香里拉附近就发掘了大概300多座石棺的墓葬。这里边就有许多黑陶的陪葬品。这些黑陶制品在制作工艺、器型、质地等方面和现今烧制的黑陶罐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个就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代的土著先民就已经熟练并掌握了黑陶制作的烧造技艺。黑陶制作当然和其他陶器一样就是三步：选料、加工、烧制。第一步，选料很重要。那么后面质量的好坏呢，这个就取决于制作者的艺术修养了。他们一般是采用独特的烧结工艺，让这个陶变黑这个是黑陶的最大的特点。黑陶的材料主要就含有氧化硅、氧化铝、氧化铁等等，氧化钠、氧化锰这么多元素。那么比例较大的就是氧化硅和氧化铝，分别占了 66% 和 14%。 通过对黑陶的采样分析这大部分烧制黑陶用的原料都是河流冲刷而来的这种纯净细腻的红焦土。这样的原材料特点就是可塑性好。这原材料好了，制作的过程也必须严格按照传统的要求来办，一般都是经过晾晒、风冻、淘洗、沉淀，然后呢才能制作出非常质量上乘的黑陶。这黑陶的制作工程和几百年是一模一样的，还是沿用世代相传的古老工艺。从采集黑陶的原材料到陶品的成型和问世，这基本上得花1个月时间。黑陶匠人呢，首先是调和好陶土，然后用手不断的敲、打、捏、锤成型把它做成自己想要做的这种形状，然后呢架起松柴，点火烧30分钟，然后放在一个木渣堆里闷上30分钟，黄褐色的泥土出来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就会变成黑色的。我们现在一般说陶器就想起建水的这个紫色陶器。如果把建水的紫陶比喻成一个温文尔雅、赏心悦目的江南才子，那么尼西这个地方产的黑陶就是一位粗犷豪迈的藏族大汉了。所以如果把尼西黑陶和宜兴紫砂陶、建水紫陶相比，就显得有点土里土气，但是它的价值就在于原始的那种质朴的气息，还有纯手工打造的工艺。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部分制陶的工艺逐渐被机械来取代了，例如拉土、冲泥这些辅助性的工序。但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塑形，这个一定要靠手工，机器是完成不了的。这个手工塑形的过程才给予了黑陶自己独特的灵魂。而就是在这个最关键的塑形过程中最难的、最显示技巧的就是雕花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心静，通过双手的拍、打、切、削，要摒除心中的杂念，双手按照自己心中俨然已经成型的那个黑陶的模样，做到胸有成竹这个时候只需要从这个原材料中把这个成品给释放出来。目前每年从这里销售出去黑陶制品大概20000多件，除了在云南的香格里拉、德钦、丽江、西藏的芒康、左贡和四川的稻城、德荣等这些藏族的聚居区畅销以外，那么这些黑陶制品在中国其他省市也颇受欢迎，甚至远销海外。黑陶是中国古老的文化艺术结晶，当然它兴起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的晚期的龙山文化这种纯手工制作的黑陶制品的特点就是黑、薄、光，当然在不同的光线下呢就能显出紫色或者是靛蓝、银色这些光泽，所以人们经常说它黑如漆、光如玉，这是对它的一种赞誉。好了，下次如果您去香格里拉这个小村庄，可以稍作停留，亲自去体验一下。 感谢您的收听，关注七十迈旅行，解锁保姆级游玩攻略，收听更多旅行故事。